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你的仔女。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是一个莫大的福分。我们更加欢喜快乐，带着期待的心情听上帝你自己的教导，求主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得着造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在纪念主的日子里面，我们来到今天叫中之主日。中之主日是什么呢？你看到我们前面有两棵的棕树，在这里一定我们讲到的时候会讲到它的内容，而是讲到耶稣他入到耶路撒冷。其实今天我们读那段经文呢，是关乎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那些事情。在主日他入到耶路撒冷，在我们经文告诉我们，很快呢他就被人拉了，很快呢他就被人定罪了，很快呢就被人钉十字架了，很快就死了，跟着在下个主日他就复活了。我们看到正如我们前面的蜡烛一样，耶稣他一步一步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他一路去步入这个黑暗里面，但是他步入这个黑暗里面，他正正是为你和我带来真正的光明，因为他是那个世上的光。我们去看这个课题海船进京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一起去看一幅的图像，试下用今日我们看到的耶路撒冷来到去回忆思想当日耶稣经历的旅程是怎样的呢？今日你看到这幅图片，就是你上网都找得到的，打耶路撒冷下去就会找得到。现在望到的景象呢，就好像昔日耶稣那样，他站在橄榄山上高。橄榄山和现在你望到的图像那个叫圣殿山呢，是遥遥相对。其实橄榄山那个的位置比圣殿山是更加高的，所以好像居高临下望到圣殿山上高的情景。在图片的最底部看到有些绿色的植物，那里呢一系列的呢都是犹太人的坟地来的。犹太人相信一样东西，当他们的主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呢，有复活的日子，在那里的人呢就最快来到得到复活，所以那里的坟地很值钱。那里凹了下去的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叫做汲沦谷。在这个的最底部分望过去呢，你看到一埲的城墙，是吗？那个城墙是向住东边的城墙，城墙上高又见到很多树的植物，那里就是圣殿山 Temple Mount， 是在大希律的时代呢再加建巩固扩大了这个圣殿的平台。不过当你望上去上高的时候，你见不到有任何的圣殿，你见到的是一幅什么图画？是一个金顶的建筑物，最抢眼我相信就是这里了。你去到耶路撒冷拍照都一定不会走鸡拍这幅的照，就是一个的大盘子，是一间伊斯兰的庙宇。它里面呢其实不是有什么东西，它里面是一些的石头在一个山上，它们相传呢就是那里阿伯拉罕献不是以撒，是以撒玛利，它们这样想法的。咁呢个就系今日敬拜喺圣殿山上嗰度睇到。当耶稣佢入耶路撒冷嘅时候，由圣殿山用只眼望去呢个圣殿山上高，望到嘅系圣殿。路加福音19章咁样嚟到去记载，讲到耶稣嘅一啲嘅感受。佢喺19章42节咁样讲，41节，佢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他说：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捆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的 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有讲耶稣基督入城，但是路加就描写到耶稣入城的时候一些心境的状态。他望住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他望住圣殿山，当其时有圣殿宏伟的建筑在这里，而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不在这里。正如耶稣所预言，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原因是什么呢？耶稣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耶稣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去骑驴进京，入去耶路撒冷接受那个的欢呼。我们来到去想想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什么经文来到讲，有机会的你可以翻开来看。一会我们都会由四本福音书对耶稣骑驴进京的描述去重构当其时的背景，让我们更清楚明白耶稣入去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马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当然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五十五节这样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有许多人在过节前从各乡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洁净自己。这个就告诉我们当其时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逾越节临近了，逾越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里面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上一季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了，他是讲到要他的子民世世代代纪念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所以犹太人敬虔的，他一定会把握这个机会，由四方八面散居在罗马帝国里面，他都会回来过节，而且不是踏正那天先来，他一定是早到。圣经告诉我们，快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他先要做什么？圣经说洁净自己，他们会上圣殿祈祷，他们会去那里认罪求神赦免，他们会献祭预备各样的事情。这幅就是当时的图画。耶路撒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如果你刚才看下去，其实不是很多绿色的植物而已，其实都挺荒凉，在一个山上没什么雨水，即是你不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呢，是一个大城，是一个交通的枢纽，或者是一个呢商贸的重镇。耶路撒冷是一个呢宗教重镇，人去那里是朝圣的，平时不会说很大棚人在那里，可能是万多人在那里居住。但是到了过节的时候会怎样呢？人口的数量呢是以倍增，三倍、四倍、五倍这样来到摆上去，因为很多外来的人就上来过节。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去到一个地方，在橄榄山那里叫做伯大尼，他上耶路撒冷。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一件事，就是他怎样叫拉撒路来到复活，大家都记得那些事迹的。当伯大尼村庄里面有女姊妹这个玛利亚和马大，他的弟弟拉撒路病得很重，他打发人去通知耶稣，叫耶稣快点来救救我弟弟。耶稣却是在原本的地方住了两天，耽搁了时间，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人为他哀哭着，犹太人。后来耶稣就去到他坟墓那里，在外面大叫一声，拉撒路出来。结果是怎样呢？很震撼的神迹，所以我叫做不一样的神迹。一个死到透的人叫旁边的人将个坟墓的石头碌开的时候，里面是一个包住裹尸布的人走回出来。你见到你惊不惊？究竟是鬼还是人？耶稣叫他解开那些布，拉撒路复活了。这件事非常震撼，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加利利。对于那些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区域的时候，这些事一传出去的时候很有影响力。很多人因为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呢？是信了耶稣的。 圣经话咩咧？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早已下咗命令，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喺边度咧，就要前来报告，好去逮捕他。大家睇唔睇到嗰幅图画系点啊？喺耶路撒冷主政嗰班嘅宗教领袖已经广布善言，揾人夹实，几时见到耶稣，快啲揾人嚟报告，我哋要捉佢。你想唔想做嘅条图画系点？就算耶稣嘅门徒都曾经咁讲啊，夫子，我哋又要去耶路撒冷啊？未死过啊？佢话嗰啲犹太人用石头打你嘅、哦，其实啲门徒惊惊地。耶稣话：我就系要去嗰度。耶稣嚟到耶路撒冷就住喺伯大尼，喺橄榄山对面一个嘅村庄。圣经记载伯大尼一个点嘅地方咧，系安息日可走嘅路程。犹太人嘅规矩，安息日唔可以做工作，包括你行唔可以行远路。而伯大尼就系安息日可走嘅路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八节讲，安息日可走嘅路程就喺橄榄山去到耶路撒冷。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那个距离就大概是三公里。三公里我们一个钟头行到多远啊？大概都是三至四个公里 的范围。那其实都应该大概是这么长时间，他就可以由橄榄山去到耶路撒冷过节。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一个地方不是很大的城市，他这么多人在这里来到去过节的时候，找地方住都是一个很困扰的地方。能够住在城外面又这么快可以入到城的，伯大尼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耶稣就是住在那种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重要的时候，我一向认识的耶稣呢，他做什么呢都是很低调的。大家同不同意？由他出来去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医好病赶那位的时候，他都怎样吩咐那些人？不要说给人听，你静静鸡做了就好了。但是那些人是怎样的？哇，帮他买告白啊！哇，这个很犀利啊！我素来的奇幻杂症你都医好啊！那梗是话给亲朋戚友听啦。啊，边个啊咩姑妈啊，边个咩婶啊，有咩病都拎晒嚟啦。所以耶稣去到边度都会有一班大群众嚟到跟随佢。圣经话佢系点嘅咧？以赛亚书记载，佢系不喧嚷，不扬声。街上都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个是耶稣不嬲嗰个嘅情况。但是今次是很反常的，大家觉不觉得？是不一样的进入。耶稣今居然用我哋广东话咧，咁扬要入耶路撒冷，你知不知点解？因为我哋睇段经文就要得出个解释。因为你睇到一样嘢系好特别，犹太人已经部署好晒，要捉佢想锯佢嘅时候，他还要大摇大摆入耶路撒冷，你想不想做那幅图画是怎样？实在是很危险，外面好像很多欢呼声，但是里面的暗涌就是很大件事在当中来到出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主要是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一大段经文，由1到17节，耶稣骑住那只驴驹就入耶路撒冷，受到群众欢迎。第二，就讲到耶稣入到圣殿了，就做洁净圣殿的工作。而在圣殿范围里面，他亦都医好了瞎子和瘸腿的。我们不禁读完这段经文要问一些自己的问题。你有没有思想到问自己的问题呢？是什么人会欢迎耶稣呢？是什么人会拒绝耶稣呢？我相信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再问深入一点的，我们是怎样看耶稣呢？如果你觉得耶稣是你的 friend 的时候，他来你会怎样？你当然去请假预备好来到接他啦。如果好像我们交的 friend 搭飞机来到，你会不会去机场接他啊？大概是这种情况。如果他是不受欢迎的时候，你会怎样？睬他都傻啦，甚至是敌对他。 很明显，我们温哥华有等叫做特朗普大厦，是吧？他开日开张那天，你见不见到有三级政要去贺他啊？大家都闪晒了，因为他是不受欢迎嘛，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来到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带出我们今天的讲道大纲。耶稣究竟是哪一个呢？如果我们不清楚耶稣是哪个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怎样敬拜他，怎样去服侍他。 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在这个圣经记载里面第十节有这样讲法，他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起来。哇，真的很震撼啊，这个人进来。咁既然咁虚撼嘅时候，耶路撒冷嘅人喺嗰度过节嘅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呢个系乜水嚟啊？这人是谁呢？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喺圣经里边，马太记载这人是谁？而家我哋睇下每一种群组嘅答案系点。嗱，如果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估喺耶稣身边里边，边啲人应该对耶稣最了解嘅咧？你觉你话俾我听，边班啊？门徒啦，如果门徒都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死火了，是不是？我们先看门徒对耶稣的认知和反应是怎样。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看前一点，第十六章的时候这样讲，耶稣未上耶路撒冷之前带了他班门徒去 retreat， 去了哪里？去了加利利北部的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外邦人的城市，那里很多偶像的大本营。耶稣在那里就问他班门徒，他说人哋点讲我啊？门徒就答他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翻生，有人说你是什么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跟着耶稣问他，那你们说我是什么啊？你知道哪个反应最快？第一个举手答，彼得说我知道，举手。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耶稣称赞彼得，他说你是真的好东西，你讲得出我是谁，不过其实是你背后神的指示给你听。跟着耶稣做了一样什么？就是从此耶稣就预言他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这个按照马太福音的排序，就是第一次耶稣预言他会去耶路撒冷受难受害，然后呢受死，第三日复活。我们上个礼拜读的时候就是第三次了，中间还有一次就是第十七章记载，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进程。但是其实那时候门徒明明耶稣做什么的呢？你看彼得的反应就很清楚。彼得是怎样反应？一听到耶稣说去那里会被人杀，彼得第一个反应，不得，夫子你万万不能死，不要去。耶稣有什么反应？骂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那这意思说耶稣去耶路撒冷是体贴哪个意思？体贴神的意思。门徒虽然头脑上知道耶稣讲了什么，但那些东西不入心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听上帝的说话，我们可能知道讲了什么，但我们没有入到心。门徒一样是这样，在耶稣要吩咐门徒来到伯大尼这个村庄的时候，麻烦你去对面那里做一样东西，你去找到一匹的驴，驴旁边还有另外一只小驴叫驴驹，你见到的时候就去解开它。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去解开这只驴，你拿去做什么，耶稣就教他怎么回答，主要用它。门徒其实呢不知道跟着一路步一步一步发生什么事的。今天你和我做事是怎样做的？我们搞个团契周会怎样做的？负责策划的人就会整个叫 run down， 是吧？整个程序秩序表，几点钟做什么，唱诗什么，好像我崇拜一样，有个 run down 给你看嘛。但耶稣是不是这样去训练的门徒？他就叫你做某一样东西，那你会不会问耶稣，耶稣做这样东西做什么？拿着路做什么？跟着要怎样做？几时还回去？是不是以后要 keep 住他？我们是不是要问得很详细才肯做的？但是你看门徒是怎样做事？门徒就照着主的吩咐去预备这个驴驹。哇，原来圣经在马福音记载这段事，果然即是照着耶稣讲的说话全部应验。去到那里真的见到有一只母驴，有一只驴驹在那里，咁佢松绑解佢攞去啦。咁嗰啲人做咩？你做咩？攞只驴做咩？佢就话主要用它。哇，真系好顺摊，就俾佢走。我要用现代版去谂，今日点咧？耶稣叫我去 auto mall， 你去嗰度入去个车行度。嗱，你见到嗰架车，攞条车匙揸走佢得啦。你估个车行嗰个人会点啊？你做咩啊？俾咗钱未啊？未俾钱， 唔使讲。咁佢就答佢，主要用它。咁佢即刻挡条车匙出嚟揸走。嗱，你会觉得今日讲咧好似好荒谬，但系对于门徒嚟讲，呢、这个同一样系经历到上帝说话嘅信实嘅一幕嚟噶。其实门徒咧，佢一路听咗耶稣好多嘢，佢睇到耶稣好多神迹，佢对耶稣有一定嘅认知，亦都好似彼得话：你系基督，系永生神嘅仔。不过佢唔知道耶稣最后要做乜嘢嘅。当耶稣话我上耶路撒冷俾人哋杀嘅时候，佢话你唔好去啊，我哋要靠你噶嘛，日睇住头咁，耶稣点死得咧？嗱，佢哋真系唔会明白耶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嗰种嘅心境嘅。所以当耶稣吩咐佢嚟到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又做咗翻嚟啦，真系攞咗只驴仔翻嚟啦。咁咧，佢哋就摆啲衫就去俾耶稣骑上去嘛。圣经记载话，全体嘅门徒因为看见呢一个神迹，就欢乐起嚟，大声赞美神。其实第一班人开始开声赞美耶稣、赞美神嘅时候，系边班？系佢最近嗰班嘅门徒，系嗰啲同耶稣一齐，当然包括嗰十二个人在内啦。嗱，我哋可以想象幅图画系点咧？耶稣由橄榄山行去耶路撒冷，一开波嘅时候咧，唔系咁大棚人嘅，同唔同意啊？就好似香港啲七一大游行咁咧，通常一路行一路会点啊？一路啲人就会插队，一路就会加入。嗰幅图画就系一路行一路嗌嘅人，啲人听到哇，呢、这个就系大卫嘅子孙，呢、这个就系咩人啊？咁我又去嗌埋一份，我又去照顾，即系去欢呼埋一份。咁嗰条队越嚟越大，越嚟越声势好大。到入城嘅时候，所以就全城震撼。我哋睇到嘅一幅咁嘅图画，当耶稣入城嘅时候，群众佢系点样反应嘅？弟兄姊妹，我嚟到读下啲经文，我哋知啦。佢话大家都说这，佢头先我读第十节嗰时问咗个问题咩？这人是谁？呢、这个系乜水？大家都说，即系呢个隔篱嗰个又话俾你听，呢、这个就系嗰个先知耶稣啦，就喺加利利嘅拿撒勒嚟嘅。嗱，呢句说话都反映出佢对耶稣嘅认识咧系有限公司。边度嚟噶？加利利。耶稣其实系咪喺加利利出世噶？唔系啊，耶稣喺边度出世噶？伯利恒，大卫嘅家乡。佢认识嘅耶稣就系加利利。大家有冇留意圣经话那先知耶稣？究竟咩叫那先知咧？喺圣经里边咧，《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咧，摩西曾经喺个唔写法，佢耶和华要话俾以色列人听，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即系好似摩西咁样样。摩西有什么独特性在旧约先知里面？摩西跟上帝的关系非常亲密，跟神谈话是面对面的。他上去领受十诫的时候是一个人见神跟神谈话，他在会幕里面又是一个人入到去跟神来谈话。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如果是这样，你就明白当民众去这样形容耶稣的时候，背后带着一种期望是他怎样？他就 是不是好像那个先知那样来到，好像摩西那样呢，拯救我们这班的以色列民族呢？我们现在就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我就是被他压制着，你来是不是做这一样东西呢？那先知耶稣，他们理解的就是加利利。不过你看到我们讲群众的时间，他不是单一的群体来的，用英文讲就是 diverse， 他们是很多不同的人来的。他们也都有一样特征，没有夹定，即是不是好像今天我们的快闪党用那些 social media 呢，通常我们在哪里示威，我们420要搞大麻日，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是不同的时间就在那里出现，各自被神去感动，向神来到发出赞美。当中有各地来的各节的人，当中也都有耶路撒冷附近居住的本城的人，当中可能都有外邦人在趁热闹。所以看到的，哇，谁这么虚陷呢？我们就要问这人是谁。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讲到他们怎样来到去欢呼。圣经说，和山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和山啊。Hosanna， 和山啊，这个字 而睇画本都有写，原意系咩啊？系拯救 ，save me， 救我啊！即系佢哋一方面赞美上帝嘅时候，一方面期望咩啊？有解救出现。而系和山啊，归于大卫嘅子孙。大卫嘅子孙代表乜嘢啊？弟兄姊妹，大卫系以色列人嘅乜嘢啊？一个好重要嘅皇帝，系以色列国嘅一个代表嚟嘅。大卫王嘅显赫喺圣经里边记载。你知道以色列有个国旗噶嘛？其实是两个三角形，就好像一个是正三角，一个反转的三角搭埋的时候呢，就形成那粒叫大卫之星。大卫的子孙暗示紧有什么？这个要来的人是什么？是大卫的后裔。我们又看看马可福音怎么讲。马可福音呢就这样形容，他说那些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很类似和山拿奉主命来的应当称重，不过说什么？那将要来临的我们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重的。大家看不看到啊？大卫的国，刚才那张呢，马太福音是大卫的子孙，现在再说什么？大卫的国，这个子孙要来做什么？要建国，行不行？我们又看另外一个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七节，那些群众怎样赞美呢？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重的。刚才你读那段两段圣经，有没有奉主来的加个王字在这里？没有。去到路加福音又讲多些，奉主名来的是王，大卫的子孙，祖先祖大卫的国度，奉主来的王。我再看一个约翰福音的记载，因为福音怎么说呢？他说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欢迎说和撒拿什么？奉主名来的什么？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你看不看到四本福音书拍埋来看的时候有什么看到？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承接大卫的国度将要到临，他是王来的。他讲得清楚是什么王？是以色列的王，即是说要恢复大卫的国度，大卫的统治。群众这样的欢呼，这样的赞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期望这个入城的凯旋的君王，是一个民族性，是一个军事上带领他们复国的领袖。你知不知道他们欢呼背后带着什么？带着诉求，即是好像今天示威的人，他有个诉求在背后，他期望这个人要为他们做一些事。弟兄姊妹，群众对耶稣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一些肤浅的地方，他对耶稣的了解或者期望是建基在他自己对耶稣的认知度。他是不是很详细去读完整本圣经？不要说他们，门徒都不知道。门徒是到几时才知道耶稣死复活是要应验圣经的事？你读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以马五斯的路上，耶稣由圣经由头到尾指着自己的说话说一次给他听，他才醒。耶稣骂他们是什么？你的心信得太迟钝。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怎样一步步展开，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这样讲，他那些同耶稣一起的人看见拉撒路在坟墓出来，又见到他真实的在死人当中复活的时候，那些人就做见证了。哇，好犀利啊！耶稣真的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很多群众就怎样？因为听见他行了神迹。有些不是第一手的目击证人，因为听到人家讲，他就怎样？他就接受了。他没有去查考过，所以群众很多东西是你传我，我传你，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资讯一样，你传我，我传你的，未必是准确，未必是真实，或者不是全面，而是片面地来到去认识这位主耶稣。那我们又跳去另外一群人，群众的诉求，群众的看法，宗教领袖又怎样看呢？刚才你看到群众怎样呼喊，群众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国度，奉主来的王，奉主来的以色列王。你估宗教领袖听到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弟兄姊妹，谁打胜的呢？耶路撒冷宗教中心 那些的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叫公议会，是吧，来到去商量一些的重要的事情。这班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耶稣来抢晒镜头，耶稣来民众跟着他的时候，那人又叫他复国。哇，当时罗马政府在统治的，你知道在圣殿山上高有一个叫做安东尼亚的城堡，是罗马的驻军在那里，即好像香港解放军是住在那里，你香港想搞独立，你猜有什么后果呢？罗马兵在那里，罗马兵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打碎那些反叛分子，甚至将那个的政权收紧，连这些宗教领袖仅余的权力都立回抓回手的时候，那他们就无定期了。这些是威胁到他们的问题，所以圣经说祭司长想把什么呢？拉撒路都杀了，因为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信了耶稣。本来信耶稣都是好事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离开他们，即是还有没有人听宗教领袖之笛啊？啲羊过了档啊，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八节另外一个记载，他说群众因为听见他的声音就去接他，于是法利赛人就彼此说，他们的同行在说，你们看，你们都是徒劳无功，世人都去跟随他了。看不看到对他们宗教领袖的心很酸的，很恨这个人，甚至恨到要将他除灭。所以一开始我就说，其实他广布是眼及实，几时这个人出现就要捉他、要杀他。所以对他来说，他不会欢迎耶稣，就算他在一个群众里面，他没有发出赞美耶稣的声音。圣经记载，路加福音和我们马利福音都有记载，他不单止没有赞美，是怎样？他甚至想阻止人家去赞美，他跟耶稣说、夫子，你责备你的门徒，为什么他叫这些口号、马太福音那里记载到耶稣在圣殿的环境里面，小孩子在那里叫和山啊，归于大卫子孙，哇，那班宗教领袖怎样？面都弄埋，愤怒的状态在当中出现。我们来去思想一下这班宗教领袖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发觉马太真的很幽默、用写一段经文说，小孩子都开口赞美神，小孩子都开口来到他说。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前几章，才有一幕的讲小孩子的经文，那里是讲到有些人要将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领受祝福，那些门徒说不要左头左势，耶稣很忙的，耶稣说 No， 叫小孩子来，跟住就教导啲门徒，佢话咧，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咩啊？因为天国系属于呢啲人。睇唔睇到个经文啊？而家细路仔就系好单纯嘅信心，仰望神嘅时候，向神发出赞美嘅声音。居然呢啲最熟圣经嘅人，叫做大啲祭司长、文士，即系经学家，佢点啊？叫佢哋唔好开声，叫佢哋 shut up。要耶稣，即是对着耶稣讲，耶稣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讲什么？即是意思说，耶稣你去禁止他啦，为什么让他们这样乱说话？耶稣的回答就不是了，你没有读过圣经吗？你没有读过诗篇第八篇吗？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连那些小孩子不是很认识圣经的人，他都愿意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值得称颂？为什么这班宗教领袖会这样？很简单，我都讲了，他是既得利益的集团，他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当人受到威胁就怎样？就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其实用圣经讲，这些人的心眼是盲了，他看不到荣耀的基督。正如保罗自己讲过，他很多人是被世界的神弄合了心眼，看不到荣耀基督的福音。今日很多人都是这样，看不到荣耀的基督，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其中一样最重要的，耶稣经常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当我们将钱摆得最重要，将我们将利益摆得最重要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给个心上帝，是不是？当你说我赚够钱我才来教会，我赚够钱我才信耶稣，我这餐都没搞定，我怎么会信耶稣？你耶稣保佑我这件事，我才信你。 世界的神融合到生命。原来这件事不是只是普通人会有问题，连宗教领袖都会面对这一幅的处境。我们又来看看另外一个人，就是写这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太。他在第四节、第五节这样写，他说这事是什么？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是王，要来到这一道，是温柔的，是骑着驴，是骑着那只小驴来。这个都是很具体，来到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套用那种的应验。马太是不是那十二门徒之一啊？是，他跟随耶稣的。但是当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当然是已经是耶稣经过了所有的事。他当时都好像其他门徒一样，他知道耶稣要面对这件事，但他明明白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圣经说门徒是在耶稣得了荣耀之后，然后才明白到当日入城那种的虚陷是要应验圣经讲的事。他后来圣灵感动他，让他才真的了解到那个的含义在里面。你看看这段经文，当他引用的时候，你比对一下撒加利亚书引用经文有些的分别。他说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温柔的，是骑着小驴，是很强调这个王今次入城是怎样呢？是一种很谦卑，是很卑微，是温柔的状态。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大人物来到访应该是怎样的？即是用温哥华标准三级政要要迎接，他甩落机你就要铺什么红地毡，现在铺什么衣服。不过其实这衣服才宝贵，因为那些群众是自发性去将自己的衫除了下来，他不是带着衣服在背囊里面拿衣服来多余铺，是将自己的衣服拿出来铺。你要明白一件事，昔日的人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打开衣柜很多件衫，即好像你们的小孩子那样，件衫漏了教会挤成年都没人拿的嘛，因为你们很多。但是当日的人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只有一件顶笼两件来替换而已。所以衣服对他们很宝贵，他们拿最宝贵的东西，门徒就铺在这炉上高，其他的人就将衣服铺在地下。他们不是拿些什么，即是今天那些什么放烟花或者什么，他们是去斩些树枝又铺在那里，在那里挥手，即是在这里掹两块咁揈下揈下，咁好像啦啦队咁样来到欢迎耶稣。但个宝贵就是每一个都很自发去做，每一个是将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来到去欢迎这个的王来到他当中。弟兄姊妹，看不看到那幅图画？这个王要来的骑着驴，你骑过驴没呢？弟兄姊妹，我就没骑过了，不过我都骑过马的。在这些旅行的情况里面，有时有些的东西就说啊，骑马哦，咁有人拉住你骑一阵半个钟都贵的了，咁未骑过梗系试下骑下啦。原来骑马不是很好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原来要将两只脚牙开坐在只马上高呢，是很不舒服的，坐得耐你就知道了，甚至呢个平衡是有些问题。所以呢整个人都想向前倾，因为你怕着这样或者这样的时候呢就会碌落去只马度。骑马的时候他会有个什么给你的？马鞍嘛，都你已经舒服了。耶稣骑驴的时候没有一个马鞍的物体在这里？没有，就是将衫铺在这里，那件不是棉衲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相信都挺硬的。耶稣骑着那只驴要落橄榄山行上去耶路撒冷，其实都挺长路程。所以这个王入城的时候不是什么很丰富的，有架劳斯莱斯或者奔驰入城，他是骑着一只驴驹小驴来入去。所以圣经形容他温柔。原来耶稣要散发出一个信息是什么？他来不是要做地上政权的王，他是要来是要做天国的王，他全国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省略了公义和德性。如果你看撒加利亚书讲到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其实神完全的拯救他民族的时候是要看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 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骑是不是驴啊？启示录十九章，他骑着白马来到当中，带着天使天君来到去歼灭地上的仇敌。那幅图画就是神伸张公义，神要在地上得胜的图画。这个不是今日马太要在这里话给我们听，他话给我们听，耶稣来是温柔的、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呢？耶稣其实就是最清楚他自己要来的使命，门徒都不清楚，最清楚耶稣要做什么就是他自己。为什么他今次要这么扬入耶路撒冷呢？大摇大摆入去呢？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他要作成那差我来者的功。因为福音一路一路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注脚，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我不死得住，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当犹太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就闪落人群里走佬。为什么那时候不站出来任打不漏？因为他的时候未到。但今次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就正如他在马太福音上一个礼拜讲，耶稣他说人子来就是要交在这些人手上，凌辱鞭打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做什么，所以他今次就是公开场面，他按着上帝为他预备这个的救赎计划，来到再一步一步走向完成这个计划。耶稣是很有意象征性地显示圣经里面记载他是尼赛亚这个的身份。耶稣是要知道他自己要喝这个杯是一个苦杯来的，耶稣更加清楚他要藉着自己要成就圣经里面的预言。弟兄姊妹，当耶稣经过这些这么万人空巷的欢迎之后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他洁净圣殿。他说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为什么你将它搞成贼窝？弟兄姊妹，如果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意思就是什么？圣殿是神人相会的地方。弟兄姊妹，我读完会幕就好，会幕其实的意思是什么？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要同人一起，神人相会的地方就是在会幕。所以会幕是他的子民朝见上帝一个相会点。所以人要朝见上帝的时候，圣经说很多洁净的条例，只有清洁的人才可以去到神面前。但现在的圣殿变成什么？好像个街市一样。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那些人当了那个是 market， 或者好像 light market 那样。我会试试用我的想象力去想一下，这里有一档卖白鸽的，那里有一档卖白鸽，这里说十元三只，那里说十元四只，在那里抢生意的时候，你猜那幅图画是怎样呢？好吵啊，想去到那里祈祷都好像不得安静。或者有些兑换银钱的地方在那里说，哦，我这里的会价是最好的，你帮衬我这档。其实档档都是呢祭司长的权力核准的，在那里摆档，所以他们兑换到的钱赚到的钱呢一定是上缴到他的库房有份。你知道那些人由不同的地方带钱去耶路撒冷去做奉献，不可以拿那些罗马货币来到奉献，因为那些是不洁的东西，他们要将这些货币转成圣殿的货币，只是那个用得的。那个汇率谁来定呢？请问他喜欢定多少就定多少，这些就是他们得利的途径。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为什么将我这个殿变成贼窝？大家有没有想想，耶稣其实做过一次的了，为什么又再做？耶稣这个举动要话给他的群众或者以色列人听一个什么信息呢？耶稣来是做一样很重要的使命。弟兄姊妹，耶稣来是要除去一切拦阻人敬拜神的障碍。他要发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话给他，我来是要做什么？我来是要洁净圣殿，因为那里是神人相会的地方，你们居然将它变成贼窝，你们居然去阻拦人来到去亲近我，人来到我面前祷告悔改，来到 去到神面前，你们在这里搞这些什么？耶稣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叫人家悔改。耶稣来是透过福音除去人的无知，第一样东西。耶稣他在地上边来到去医病赶鬼，使到死人复活，透过这些的行动去彰显他王权，透过这些行动让人去明白在天国里面是怎样。天国里面是没有死亡，没有悲哀哭号疼痛，要人看到一幅永恒的图画。弟兄姊妹，耶稣曾经医好过大麻风的人，大麻风的人因为他是不洁，他是去不到圣殿敬拜上帝。当耶稣将一个大麻风的人医好，让这个人去到上帝面前，神人相会的地方。耶稣亦都医好一个患了血瘤12年的女人，让这个不洁的女人亦都可以去到神面前敬拜。耶稣在当下洁净圣殿的时候，亦都医好了瞎子和瘸腿的。你估计那些人去那里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很大机会是乞衣来的，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去圣殿，特别是在节期就这么多人在这里，可怜他，给一些钱他来维生。耶稣是除去人的障碍，让那些身体残障的人恢复光明，让那些行动不方便的恢复活动能力，可以去到上帝面前来到敬拜他。不过这些都不是耶稣最终的目的，耶稣最终的目的是最后那点。耶稣来怎样除去人神间的障碍呢？就是处理你和我的罪，罪将人和神隔开了，令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读完希伯来书，我们很明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高来到去成就了救恩，是因为他打通了至圣所那条通道。耶稣透过十字架上高的牺牲，赐给你和我有真正的平安。人其实去到圣殿，人其实去到任何的庙，其实都是想得到什么？得到平安稳妥而已，不过稳得啱不啱那个神而已。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才是那个的方法，令到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和得到永生。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的城 Jerusalem， 百姓盼望的平安是要推举这个入来的王，去在军事上、政治上来到推翻罗马帝国，来到达到他的目的。怪不得即是这头入城欢迎得他这么紧要，到上十字架之后大家就怎么钉死他。原来这个人来都不是满足我们的诉求的，这个人都达不到我们的目标的，要来做什么呢？除去他就算。耶稣原来要来是用死带给你和我平安。弟兄姊妹，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我们和神有一个很稳固的关系。这件事不是只是说你信耶稣那一刹那就罪得赦免平安，你是常在他里面，他常在你里面，你全然倚靠他，这个才叫信仰，你信靠他，仰望他。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篇叫131篇，是上行之诗，朝敬诗歌，里面描述到诗人的心境。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妈妈的怀中，我的心就好像在他里面，像断过奶的孩子。弟兄姊妹，你体不体会到那个诗人那种平安稳妥的，好像个小孩子被个妈妈揽住那种感觉，他觉得那里就是他最安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被上帝揽住啊？还是你的爸爸想揽你，你的父母想揽你，你日越走越远，你喜欢自由自在，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透过祷告其实是让人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耶稣称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之地，让我们来反省今天你和我怎样敬拜上帝。我对神有几认识，我对耶稣有几认识，你对耶稣有几认识， 就反映出你怎样去敬拜侍奉这个神的弟兄姊妹。昔日以色列人见不到摩西落山，就说领我们出埃及耶和华怎么办，叫阿伦整只什么金牛犊出来。阿伦就说这只就是耶和华，神扯晒火叫摩西落山，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保罗说，我们向神有热心，以色列人，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以色列人好像保罗一样，他本身都很狂热的宗教分子法利赛人，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怎知原来是跟神在敌对的层面。今天你和我会不会好像敬拜上帝的时候好像敬拜金牛犊一样？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敬拜？你慢慢去想这句说话，为什么？如果圣殿是神人相会的地方，我鼓励大家你回来敬拜的时候，在这里预备心敬拜的时候，我鼓励你是什么？你安静祈祷，预备迎接你的神，不是这里当街市。我不是要反对弟兄姊妹，你很久没见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没见你应该聊聊天，不过其实你跟上帝聊天比跟人聊天更加重要。你明白我说什么？你散了会之后你只跟我们聊天，你知不知道行入圣殿是做什么？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太多东西，我们没有将它清洁来给上帝。自我中心式的敬拜是怎样呢？很多人信了耶稣，其实跟以前拜其他神没什么分别，当耶稣是菩萨一样。耶稣我求运申庆，你保佑我，耶稣我没有工作，你给份工作我做。我地求这些不是错，不过这样东西不是神人关系的焦点，不是那个核心。耶稣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耶稣来是要做天国的王。群众要求的东西就是耶稣你搞定我现在的当下的东西，这个是群众要求。耶稣要来是要我们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主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心来到给耶稣迎接，去入去我们心，做我们心中的王呢？如果你这样来到唱和山，如果你这样来到唱奉主名而来的是归于至高的神呢，你就拿得对。如果不是，我们都跟那些群众差不多，甚至我们跟当时的门徒都不好得几多。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去认真去反省。昔日耶稣他洁净圣殿，今日耶稣除去成就救恩，除去我们的罪，让你和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鼓励大家安静祷告，鼓励大家去洁净你的心，好像耶稣清除那些杂物的时候。耶稣清除杂物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去仰望上帝。最后一样东西，当你来到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期待耶稣再回来呢？还是我们好像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有牌都未来了，我看看几时回来。现在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到差不多 last minute 知道了你回来了，我现在乖了。就好像我的小孩子见阿妈未回家的时候就看电视打机，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哇，很勤力在做功课。其实就是你看到他做功课就是差不多临尾那段。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上帝对你和我的期望，上帝对你和我的期望就是我们要邀请主耶稣入去做我们生命的主，心中的王。你有没有期待耶稣回来？你知不知道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怎么说？他说我必快来。约翰怎样回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主耶稣你不要那么快点来，我很多地方未去，很多地方未挽救，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心态？还是我们想，我们见到这世界这么黑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希望不用面对那么多逼迫的时候，好像约翰一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赞美感谢你是因为你创天造地的神。 我们赞美感谢你，是因为你没有嫌弃我们这班罪人，我们这么卑微，我们这样悖逆顶嘴的，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差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们看到他明知要死，明知要受辱，他都愿意行上去，原来他就是为了我们这班的罪人。天父上帝叫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叫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自我中心，我们学习来到去依靠上帝，我们学习全然去交上，全然去奉献自己，让上帝成为我们心中的王。主耶稣，我愿你来，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